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理财有道，我是高杰。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市场的情况哈，那我们今天呢有一个数据是首请失业金的人数啊，这个人数呢是低于预期的啊，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仍然是比较紧张啊，比较强劲啊。另外呢，今天也有一个进出口的这个数据显示着美国经济呢是趋缓的。啊，还有呢，就是今天美国的债券哈，这两天呢几乎全围绕着美国的国债的问题呢进行各方的讨论和分析。今天呢，美国的债券的殖利率呢有所回落哈，那么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在昨天创下的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之后，又有所回调，然后股市呢也紧随其后了。今天我们看到呢，今天是周四了嘛哈，道琼斯指数呢下跌了9.98点，跌幅是0.03%，收报33,119.57。今天的纳斯达克下跌16.18。跌幅0.12%，收报13,219.83。标普五百指数下跌了5.56，跌幅0.13%，收报4,258.19。费半呢，今天也下跌了17.94，跌幅0.52，报3,406.98。今天呢，油价和黄金继续下跌哈，那我们再一点点看。今天的几个经济数据呢，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呢是美国上周初领失业金的人数报20.7万，预期值呢是21万，现在是差了3000人，前值呢是20.5，比前值呢多了个2000，比预期呢少了个3000啊，就所以并不像预期的温度，这个就业市场降的那么明显吧。上周续领失业金的人数呢报166.4万，预期呢是167.5万，你看前值呢是166.5万啊，就是续领失业金的人数呢还减少了，也不如预期，所以呢就说明现在的工作仍然是蛮多的啊，或者说大家呢去续领能够找到工作的人也是 OK 的，还是下跌，所以的就业市场仍然是比较强劲。今天呢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呢是这个说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得说这个ADP 啊，昨天的那个私营部门呢是远低于是拦腰斩半的，是从2021年1月以来最慢的增长的速度。昨天我们看到呢，股市是涨的，然后今天呢，这个数字呢又不行，又下跌了。然后周二的那个工作职缺呢，也是增到了960个，就是这个数字可能有点问题哈。那私营部门的净增的这个岗位可能更加的准确一点，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两天看到的这一串的这个数字哈。那今天还有就是贸易，美国的八月份的贸易逆差降到了近3年来的最小的程度，它的进口额下降了0.7%，出口增长了1.6%，这就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逆差是从2020年以来的最少啊，它就说明美国国内对消费品还有资本设备的这个投资啊开始走软。那这个呢是进一步反映，这是真正的哈美国消费的这部分，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进口的变少了啊，那这个呢是经济放缓的一个信号。所以呢现在分析呢人士呢就认为啊，就是这种美国国内的这种借贷成本，因为利率非常高嘛，所以呢这种成本越来越高，大家就不会呢去用这种资本扩张的方式或者是其他的一种方式呢从海外呢购买海外的这种产品或者是商品，其中呢就包括半导体在内的资本货物的进口呢也在下降，手机、汽车、其他消费品进口也有所下降。但呢这美元的汇率呢也接近了1年的高点，所以美国的商品和服务呢对海外的客户来讲呢就是更加的贵，所以呢现在呢出口呢虽然有所回升，可能接下来都会受到美元高涨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这是我们看到两个经济数据呢能够解读出来这个整个经济的一个脉搏。那今天我们也看到呢 WTI 原油今天呢跌了 2.3% 哈，延续了昨天下跌的这个趋势。 今天的跌幅 跌到呢每桶 WTI 联动每桶是82.31。分析人士呢是认为啊，现在投资者担心呢燃料消耗的需求的这个高峰期呢已经过去了。又到今年年底呢，虽然 OPEC 呀，今天他们开会了， OPEC 和什么这个俄罗斯他们还是维持减产的政策不变哈，但是呢市场他们可是觉得需求呢你们减产，但是呢需求可能降得更多。那么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原油仍然保持着这样一个担忧情势下的一个下走。所以原油的期货价格在周三收盘重挫呢5块钱嘛，昨天创下呢是一年多以来最大的单日的跌幅，今天呢又大跌了 2.3%。 前一段时间 WTI 都报到多少了大家记得不，每桶将近$95哈，那今天呢是收到了82.31。黄金咱们再看一下，黄金呢今天也是继续收跌 0.2%， 也是跌到了3月份以来的最低点。然后呢分析人士是说周四呢形成了所谓的死亡交叉，预示着呢今年剩余的时间哈，这个黄金呢等这些贵金属的价格呢会进一步走软。现在每盎司报1831.8啊，比昨天那个继续下走。有分析人士呢就在说，昨天其实我给大家讲了嘛，他就是美联储维持高利率啊，然后大家都会从黄金撤出这种资金，然后呢去拿到更稳定的哈，黄金毕竟有波动嘛，去拿到那种短期的利率比较高的短期美债呀、等等。那这就是呢造成的呢持有黄金的这种机会成本呢开始上升了。所以从五月初突破了每盎司$2000的关键支撑点之后，黄金的期货价格到现在为止呢跌了12%啊，这也是我们所看到的了，就是债券收益率已经达到了16年的最高水平的时候呢，黄金啊就反着去走，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一段时间的情况。今天呢我们看到呢联储的官员，咱们旧金山的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哈 Mary Daly， 他呢也表示，他说呀，如果这个劳动力市场和通胀继续降温，或者是金融环境还是依然吃紧的话呢，决策层就可以维持利率不变啊。他呢这是在今天的在纽约的经济俱乐部他的一个讲稿当中所说的。那这个呢算是一个鸽派的这样的一个讲话哈，因为过去呢鹰派的呢都一直叫加息啊，有的还用复数。那么今天呢他说出这个呢算是一个比较软的了。他为什么呢，他就提到了，他说如果过去90天里大幅收紧的金融环境维持着紧缩，那么我们进一步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呢就会降低。同时呢他说近期的债券收益率的飙升也为美联储按兵不动提供了另外一个理由啊，这也是最近这两天几乎华尔街呀等等全都在讨论为什么美国国债遭到抛售啊，利率这么大上升到底什么原因啊，那一会儿我也给大家再去讲。所以呢这一次的昨天这个联储发声筒就那个叫 Nick 的华尔街日报的那个记者，他也提到了同样的这样一个情况。他呢就说债市的暴跌削弱了央行年内再升息的理由。他的文章呢主要呢就是表示说10年期啊美债殖利率呢在周二的时候10月3号突破了 4.8%。这是呢从2007年8月次贷危机以来创下的最高的了。周四呢今天是降到了 4.7%， 但是呢还是处于一个高点。从2020年3月以来10年或者更长天期的债券的价格下跌了 46% 啊，昨天我给大家分析过，已经呢仅仅略低于网络泡沫造成的美股 49% 的这个跌幅。同时呢在周二的时候美国的财长耶伦说他也不清楚啊美债殖利率是否会稳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啊，就是所有的都是不定的。所以呢这个 Nick 呢他的文章就说，如果近期借贷成本的攀升还有呢之后随之而来的股价的暴跌和美元还要持续走强啊，那么明年美国以及全球的经济都可能大幅的放缓。所以呢 这是他所做的一个分析。他也呢讲到，他说随着这个长天期美债殖利率的上升，但市场呢是预期啊，随着联储政策收紧，短期利率上升，以及投资人担心通胀的上升，所以呢要求呢持有长期资产呢你就付出更大的成本。那么这些呢都是投资人的一个心理状态啊，就是在去年的时候这大家是这样一个心理状态，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Nick 呢是分析说，你现在还要考虑到像海外啊、美国银行、美国的投资组合经理人这些的因素，都是对美债的需求减少。在通常传统上，购买政府债券来避险股票哈、还有呢其他风险资产的下滑，这话是说别扭哈、就是把它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过去呢美债都是政府啊、银行啊、等等的组合投资人呢，他去买美债，然后呢平衡他这个 balance， 这是他的组合。但是呢现在呢不是啊，现在不是他们这个需求开始减少了。是啊，谁敢买你这样的债呀？那么这就是造成了呢，就是美债呢现在大家都在讨论，造成美债面值啊就是暴跌的这个罪魁祸首呢到底是谁啊？就是大家都在看，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看到呢，其实最近美债的这个下跌呀，让现在的美国的政府啊，包括央行啊，压力是非常之大的。啊，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情况哈。那还有呢，就是我今天也看到呢，就是有一个文章的分析也是蛮有意思的。他的这个分析呢，就在讲到，就说利率呀，如果这么不断的去上升的话呢，可能都会导致呢政府的赤字呢不断的去扩大哈。这些呢都是大家对美国政府开始担忧，所以今天呢就开始有一个说法，就是美国政府啊，就是这个债券呢，国债呀、会不会违约呀、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这样的说法都已经开始出现了。所以今天整个的市场从昨天到现在都在讨论美债的问题。我看了这些文章我就不说了，挺老长的。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观点哈，就是华尔街日报今天讲，就是说现在呢都说去美元化去美元化，那么美元是不是能够稳定呢？其实它是没有办法的。如果美国政府违约的话，那世界上其他的政府还有谁不会违约吗？啊，就如同我们在去年2020年疫情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人劝我买冰箱买冰柜，然后呢去囤粮囤肉。我当时就问他一句话，我说如果美国人都出现饥荒饿死的话，这世界上得死多少人呢？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要需要有些常识哈。我就看了很多文章在这讨论来讨论去的，我就不讲了。就是我跟大家讲到的，就是现在呢美债的这个面额非常的低，然后呢大家就对美债呢开始包括呢有各种各样的担忧出来了啊，什么美国会不会违约啊等等，政府会不会违约啊，我就不讲了吧，反正总而言之是这么回事。好的，那这是呢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个情况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看一看呢，像今天的房地美公布了它的这个房贷的利率，已经是连续第四周上升，达到了2000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今天呢是房地美的一份声明，30年期的定息贷款的平均利率从上周的 7.31% 升到了 7.49%， 猛哈。然后呢从8月中旬呢涨破7以来呢一直是没有下去的，所以呢也导致了贷款的申请数量降到了28年以来的最低。高企的利率和房价呢将buyer 呢全部是挡在了门外哈。那么他们都说呢这是没有办法负担的，那么现任的房 owner 也不会放弃低成本的这样的融资，所以呢现在美国的房源非常的短缺，而且是 越演越烈。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哈。同时呢 realtor.com 的报告呢显示，九月份挂牌的价格呢房子价格还在上涨，但是呢比八月份下滑。这个报告还说呢，打折出售的房屋的比例呢也环比增加，然后呢降价卖房的比例呢仍然是低于往年啊。所以呢就是我们之前请这个Jerry 张为大家分析过哈， 我们接下来看明天的数据，再看下周的 CPI 的数据，如果这个往下走的话，很有可能会有一个档啊，很有可能会有一个档。所以今天的这个数字呢，都开始往下走。今年年底之前会很有意思哈，我们不妨呢去观察。好，那这是呢市场的情况。同时呢，在这儿我就推荐一下哈，今天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就是虽然呢现在的利率啊非常非常的高，但是呢你到底拿到多少利率呢？其实 depends 你怎么去 shopping around。那他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在讲到他举了几个例子，我觉得蛮好的，就是现在的利率因为非常高，所以啊很多的这种生意就没有了。我知道像湾区有的做房地产的这种贷款的 loan agent 一年哦，过去就一笔生意都没有的，真的是这个样子。那这就决定了呢，当利率上涨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对很多的这个 buyer 啊，你去要去做贷款的这些客人呢，其实相反你要货比三家，你可能呢会得到一个相对来说就能不错的一个折扣。那么这个呢差别呢可能一年下来会省$6,000左右哈。但他这里边呢就举了一个例子啊，他呢是讲到Patrick 啊，这个人叫 Patrick， 在今年夏天他是在威斯康星州买房的时候呢，他联系了三家贷款机构，第一家给了他 7.5 的利率，包括呢支付超过$4,000来那个这个手续费哈，就从8.4降到了7.5。第二家呢给了他是7.375的利率，也没有其他的优惠了。那么第三家呢给了他7.25的利率啊，然后呢以后如果再融资也没有费用，哎，他就选了第三家。还有呢另外一个呢叫做 Rain， 他也有类似的经历，也是在今年的春天，他是在丹佛去买房子，一个经纪人给了他6.375的利率，第二位经纪人给他了6.25的定利率，还给他包括了这个产权保险啊，评估啊等等的$5,000的费用。所以呢这个呢也是，如果真的要需要贷款的话呢，你一定要货比三家或者是货比六家，不妨去试试看哈。这就是我今天看到的，我觉得蛮对大家有意义的吧啊，一旦真的是需要的话 shopping around。好，那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市场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也昨天我就给大家分析了，今天的像巴克莱呀等等，他们都发出了一些警告，就是美国的这个股市啊可能啊会出现一个回荡。昨天呢我把那个债王啊他们说的这些我都给大家讲了，今天就不再重复了哈。明天呢高杰我们会盯着这个非农就业数字哈，如果像这两天的数字比较混乱，所以明天到底是个怎么样，如果明天的非农就业数字仍然非常强劲的话，这个市场不会反弹的，所以可能就不断的在跌跌跌跌哈，我们就不妨去看。那今天呢还有几个消息呢也跟大家再去说一下。一个呢是美国的和中国之间的这个关系吧。拜登政府呢现在正要去到10月7号是芯片法签订了1周年，那么现在呢有相当多的一些漏洞这些漏洞呢导致了一些现象啊，那现在呢他们要把这些漏洞呢补齐。在今天的时候呢路透社说，美国政府限制晶片制造设备向中国出口的最新规定呢处于最后的审查阶段，拜登呢可能将在本月啊就要去更新新的限制芯片和芯片制造工具出口中国的法规呢将更新收紧对中国出口限制，修补呢去年10月7号首次公布此规则中的漏洞，可能进一步加剧美中两国的紧张的关系。同时在周三的时候，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发布了一个叫做半导体制造项目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修改的法规啊，那这个呢那个消息人士分析说，这是在向中国运送晶片制造工具的预期呢限制。这个很有意思，就是通常他不会提前发的，他提前发呢被这个解读成拜登政府呢是告诉中共哈，说哎呀我们要做这件事儿了但是呢让你会难受，但是不会把你弄死其实在向中共示好。现在他们下周参议院的人要到中国去访问，然后呢王毅这个月要访问美国，可能呢都会对习近平哈去拜登见不见面再去打招呼。那么这个呢时候可能拜登是不太想啊去 把这个事情弄得很紧张，但是呢这个两党啊这个压力是非常之大的，所以呢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呢就是关于香港和大陆的一些情况。这个呢我个人觉得都是我们去看一下全局啊。今天呢香港的 IPO 的商会向港府呢去说外资，欧美外资已经全部离开香港了，所以呢他们说呀你们得依靠呢其他的渠道了。那我们呢一会儿就来看一看哈，到底呢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它包括呢中国大陆那边又是怎么样一个动态，这个呢都是蛮有意思的。这个联动和我昨天讲到的日本房地产起来的已经就是黄金期啊都有关系，我们一会儿呢给大家再继续做分析。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晚七点到八点的财经时光，我是高杰，热线电话888-275-1628。今天的华尔街日报呢也出了这么一篇文章，它的文章呢就是说40,000亿美元的股市哈，这些 agent 都哪去了。那文章呢就在讲说香港的40,000亿美元股市面临着流动性的问题，在过去3年交易量呢急剧下降，主要原因呢包括投资者对股票交易的兴趣减退，以及呢外国投资者撤离中国股市，这对香港的股市造成了更大的股价的波动，也呢让香港呢吸引全球的公司在香港上市变得更加的困难。香港股市的运营商呢就表示，目前的高利率、全球经济的不稳定、市场情绪的疲软是交易下滑的原因之一。同时呢，中国内地的股市受到了更严格的管控。香港的股市呢总市值啊现在已经下降了超过1/3，其中呢中国公司呢占市值的3%以上。流动性不足呢也导致市场的股价的波动，进一步削减了投资者的信心。然后呢这个文章呢也在说哈，他说现在呢香港呢包括中国大陆呢去减少交易税，虽然呢通常以往这种方式可以刺激的股市的这种交易活动，但是呢更深层的原因呢是和中国的经济状况和全球地缘政治的紧张关系呢是有关的。国际投资者对中国互联网科技的这种监管的趋严，还有中国房地产的市场不景气呢感到非常的担忧，同时呢对紧张的中美关系呢也持悲观的态度。那么我们今天看到呢就是在香港的上市公司的商会哈，他们呢就跟港府说欧美的资金已经远离了香港的资本市场，呼吁呢港府不要再依赖外资而要另谋出路。那么港府怎么办呢？他们吸引新的资本呢就是以中资为主，所以呢在外资撤离，中国经济又变差，那么香港的房地产呢就首当其冲。昨天我给大家已经讲到了哈，香港房地产的这个下跌是20多年以来大涨的过程当中的这是终于跌了，而且是跌跌不休。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又可以看到这个情况，港府呢原计划今年要卖18块土地，但至今只是卖出了2块，而且呢是住宅用地。在昨天的时候呢，新公布的第三季度的卖地计划仅仅呢就多加了1块，还是在偏远地带的这种住宅区，根本就没有推出商用地。那么负责卖地的这个发展局的局长呢是说，每季度公布的卖地计划均经过了平衡与调节，不推售呢商用地是考虑市场情况后决定的。说白了就是知道没人买嘛哈。他呢原本计划本财年的土地收入达到850亿港币，结果呢现在卖地收入只有97亿啊，850和97亿，所以就只是他目标的1成左右。啊，这就看到了，而香港的这个财政收入很大一块是通过卖地的，香港是寸土寸金的。在2016年和2017年的时候呢，港府一年卖出去的土地呢是40块土地，然后呢就逐渐回落，从2019年开始就是更加回落的特别明显，看到了啊，然后他们怎么办呢？这个。他们有人给出主意说吸引中东政府的主权基金到香港，哎呀有意思吧啊，他们 中东政府的主权基金都傻子基金吗？你中共政府不给他们足够的利益，他会把钱给你投到香港去吗？啊，这是一个我们给大家就是说的一个哈。还有呢，今天融创哈，这是中国的房地产公司，它呢已经是被批准能够去融资，就是债务重组啊，这是在中国首家，特别是在恒大已经出了事儿之后啊，这是首家批准了，在美国、在香港都批准的它债务重组。同时呢，今天又有一个叫做中骏集团公司，这也是中国前30的房地产公司，它今天的再爆雷哈，它现在违约的呢大概是6000万美金，但实际上呢有个18亿美元的这个债券呢也都停止交易了，所以呢再一个爆雷。所以我们看到呢，它这边呢收拾恒大，那边呢去融资，这个允许呢融创呢去那个破产重组，然后呢这边还继续爆雷。所以呢中共的这个做法呢很有意思，就是他一方面呢想让大家说没事儿啊，该杀鸡儆猴的这个鸡已经给抓起来了，就等着杀头了，那么剩下的呢开始他开始这个让他去重组了。所以呢接下来他这种动作能不能提振中国房地产的这个情况呢，这是令人怀疑的哈。然后呢刚才我讲到的这个就是讲到了新加坡嘛，那么现在大部分的钱都从香港呢走到了新加坡，而且呢在八月份啊，就在过去的这2个月呢，有上万亿的人民币都涌到了香港。那这又是呢我们看到这个钱呢从中国大陆是怎么涌出去的，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蚂蚁搬家呀等等，中国大陆的利息非常低，人民币贬值，然后呢钱没有地方去，股市也不敢进啊，房子也不敢买。那么现在呢香港的利率呢，存款利率还是算高的，然后呢同时呢香港外汇的这边呢降了46亿左右哈，它的外汇储备。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钱流的情况。那中国大陆人很聪明，他呢限制一次呢带到香港是20000人民币，他们就蚂蚁搬家，今天带20000，明天带20000，把钱都挪到香港。过去呢就有上万亿的人民币涌进了香港，香港人民币的储备量呢增加了6%。然后昨天我不在讲嘛，就是日本的这个黄金房地产啊，那第一个是新加坡来的，对不对？第二个才是美国。那么今天呢，我从另外一个渠道也证实了，香港新加坡那边很多都是大陆的资金啊，从香港呢到了新加坡，然后再涌到日本。因为新加坡的房地产过去这3-2年也被抬得非常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呢这钱都从香港涌到了新加坡，他们的租金、他们的房价都被顶得非常的高。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昨天我给大家讲了哈，那我看到今天有进一步的消息，我就把这个呢综合的给大家去说一下。你们觉得中共的这一番操作能不能让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房子再重新起飞呢？我是抱着极大的怀疑的态度哈。好，那这是今天呢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了。同时呢今天华尔街日报还有一个文章，这个文章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明天再给大家讲吧。它就是讲到呢，就是中芯国际，它的题目呢就叫做被美国军方列入这个军方企业，而且呢被商务部、财务部都列到黑名单的这个中国的芯片公司呢，在美国啊大赚特赚。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华尔街日报的这么一篇文章哈。所以呢也引发了美国这个关于的技术限制，你是不是足够严？这个小院呢太小，这个高墙呢也不高啊，就造成了呢拦不住。然后呢，中芯国际的总销售额的1/5啊，去年都是来自美国的半导体设计公司啊。那好了，那我呢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么多消息和一些综合的分析哈。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还是进入一个个股的分析。今天特斯拉被美国政府起诉了。然后他的对手 Rivian 大跌啊，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Max， 我们接下来呢来看一些个股的情况啊。那今天呢美国的股市呢有基本上是走跌的了，但是一些个股的消息呢还是蛮引人瞩目的。一个呢就是今天我们看到被称作是特斯拉的 对手啊，一直说他是特斯拉的杀手，那结果呢，他今天是大跌的 Rivian， 他的代号是 RIVN， 他呢是宣布要计划筹资更多的资金哈，他的股价呢跌超将近23%哈，今天，然后他要打算另发行价值15亿美元的可转换的这个债券哈，票据，所以呢今天的这个重挫他，本来呢他被称作是劲敌，结果现在呢他无论是从资本市场还是车的这个产量全都不行啊，远远被特斯拉给甩到后边去了。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吧。
它代号是什么？
RIVN Rivian Rivian Automotive yeah.
18.27元了。我看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跌的，一年内它也是看跌，其实更长期来看也是看跌的。它数据是从2021年11月12日到现在，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是129.95块，然后就一路下跌到差不多10块左右。这个位置差不多维持了一年了。
对，接下来呢？
所以 整体来说是看跌的。
它这个可转换的债券呢，转换为股票的时候会导致股本的稀释和每股收益的下降，都被呢通常认为负面的消息啊。那但是呢对 Rivian 来讲呢，他们会用这种比较便宜的方式呢来筹集资金。今年3月的时候呢，他也以同样的方式呢发行了价值15亿美元的债券哈。它现在的市值是170亿到180亿之间。对，所以基本上吧，它现在呢真的是远远的被特斯拉给甩到后边去了。那我们今天呢再看一个马斯克哈，我们再看一下特斯拉。马斯克今天呢是被美国证交委员会 SEC 呢给起诉了，要调查呢他在收购推特的股票和相关金融文件方面有没有违法行为啊。那这是今天对他的一个消息，说呢他们要寻求他作证时已经遵循了所需的一切适当的行政步骤，但是呢马斯克呢拒绝遵守传票。证交会呢现在要求法院介入，并且强制马斯克呢进行合作。今年4月份开始呢，这个 SEC 就开始要对他收推特这部分开展调查。然后从5月份以来呢 ，SEC 发出了多个传票，然后呢，马斯克呢就是一直在推迟预定日期，拒绝出席这种方式呢，就没有去作证。他就现在他们要去到这 SEC 起诉了，这叫官告民啊，这叫官告民。那么最后会怎么样，我们再去看吧。我们看一下特斯拉的股票吧。
特斯拉我看259.98元它的股价。整体来说特斯拉还是看涨了，也一周内是看涨了，一个月内它不是很稳定了，但是半年一年我看它还是看涨了，一年内还是看涨，长期也是看涨了，它主力大概在300左右。
它今天的墨西哥的北部的州政府呢是说特斯拉已经要求该州来建设能源、水利、公路和铁路等基础设施啊，他们可能呢会在墨西哥建设新的超级工厂哈。特斯拉今天跌了0.43%。我们今天看一下通用啊，通用今天继续跌了2.32%。通用 GM 哈，他呢是说他们已经向这个 UAW 哈提出了还价哈，来结束呢工会针对这家资方啊他们的这个罢工。但是呢同时他们今天也宣布了一些裁员。今天呢多家企业虽然裁员人数不是很多，但是呢多家企业都在做了这件事情。有他们有这个福特呢裁了大概是400多人。哎呀还有好像我就查不到了哈。我印象当中有这个 Google 哈也裁了一些人啊等等的。所以呢这个呢可能啊就是现在这种背景之下呢也是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吧。好，我们来看一下福特的股票。
哪个福特？
福特 GM， 对。
GM 吗？
GM 呀。
GM 30.31美元了，股价，我看在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跌的， 我看半年一年内也是看跌的，所以整体来说其实其实在短期内中期内都是看跌的，
嗯，
因为我看长期它也不是很明朗啊，也但是它还是有上涨的空间的，所以还需要再观察了。
嗯，今天呢还有一个呢值得我们看的一家股票呢叫台湾人把它叫高什么市，我看一下它的这个代号呢是 CLX 高乐市，它呢大跌了 5.23%， 每股是124.93块。它呢是说8月份发生网络攻击扰乱了运营，所以呢对第一财季的获利呢带来了影响，代号是 CLX。
CLS 124.93美元。
嗯。
我看它在一周内是看跌的，一个月内也是看跌的，我看半年、一年内也是看跌的。
嗯。
对，哪怕是五年内，我看也是看跌的，所以它十年以上是看涨的，所以它长期是看涨的，做中短期是看跌的。
嗯
所以需要再观察了，这个五年内的数据它都是看跌的。
嗯。还有一个呢，今天是，戴尔，这是老牌子公司哈 ，DELL， 它今天下跌了1.5%，它是今天预测呢，公司将长期以3到4的年均复合成长率增长，所以大家本来期望呢，就 AI 能够推动其销售量大增的投资人倍感失望，今天的股价呢跌到了66.19块。
这样我看是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跌的，但是半年一年五年内是看涨，所以中长期是看涨，短期是看跌。
今天的时间就到这儿吧，明天呢将有重要的经济数据，我们再观察美股的走势。那谢谢 Max， 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